讲保罗的问安和祷告，意思是要把所有他的书信，尤其对教会的书信，做一个总体概览，大体的看一看。当然大家会注意到，我在上次呢把以弗所书跳过了，因为我已经宣告说以弗所书我想仔细的讲一讲，因为如果每一本书只讲第一章好像有点不大过瘾啊。那以后有机会呢，我想每一卷书，其实我的志向，侍奉主志向，是把圣经里每一章圣经都讲过一遍，不知道这一生能不能完成。从前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事的时候呢，一个礼拜可以有差不多10次讲信息，所以有点希望。那现在呢比较这个希望渺茫一点，除非我能活到100岁啊，还有可能。一共圣经有差不多有6000章圣经，所以不是1000多章圣经，有差不多不止了，1000多章圣经，1000我不太记得了啊，忘记了。我原来有1189章圣经，不晓得对不对啊，那要讲很多年。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讲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这卷书里面，我们还是从它开始的结构来讲，讲到使徒保罗的问安和祷告。这个跟前面几次我们的信息题目好像没有两样，但是我们这回慢一点，因为我们要讲全本以弗所书。那讲到保罗的问安和祷告呢，代祷呢，当然他还是一样，前面说他认同自己，认出自己，或者说他表明自己使徒的身份，然后问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卷书比较特别，因为在古卷里面，古的版本圣经里面，以弗所书没有这个字样，写信给圣徒，缺少以弗所几个字，所以有些读经的人认为这是一封普通流通在各个教会，或者是保罗写信给众教会，而没有统一用以弗所，没有用以弗所的名字。至于为什么以弗所这个字加进去了呢，那就后面的学说很多了。不过无论如何，这卷书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有一点倾向相信保罗当初写这样一封重要书信呢，不会光写给以弗所的人，因为会对整个他所服侍的教会有所影响，有所建造。甚至到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还会发现对今天我们信徒所需要知识，关于圣经，关于教会，关于神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当他写给这些信徒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个字，叫做在以弗所有忠心的圣徒。换句话说，神所盼望的每一个信徒的人都是有忠心的。我已经说过，这个忠心呢从信心来的，原文英文里面都是这样翻译，信实，因着信心所以能够有信实。这个信心从神来的，但是我们的反应对神的信实显出我们的忠心。中文呢，这个忠心跟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原文里面都是 pisteo 这个字开始的。在英文里面也根据希腊文的传统把它翻作信实，所以凡是中文里面提到忠心的地方，若是翻作信实呢可能更好啊。这个上次我已经提过了，只是今天再稍微附带说明一下。那么我们很快就把第一节第二节放在一边，因为我们主要的重点今天在讲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14节。虽然保罗的问安，保罗的代祷，保罗的问安就是第一节第二节，他的代祷呢从第三节一直到23节都是他的代祷，可是今天我们只能说到两方面，代祷的两方面。第一个，他向神的祷告，向神发出的感谢和赞美。第二部分是在神面前为着众圣徒的代求，为着以弗所众徒也好，为着全教会所有的教会各个教会代求也好。这个呢从15节开始到23节是他代求的部分。今天早晨我们只能看他向着神的祷告这一部分。如果你能够仔细读一读以弗所书，或者说读读保罗这封书信，看见他的祷告结构，你会非常诧异。因为他很清楚的把关于三位一体对于神的认识放在里面。怎么说呢？这个祷告，尤其前面的代祷部分，前面的这个向着神的发出来的感谢部分、赞美部分，可以分作三部分。从第三节开始到14节，他呢有一句话是重复了3次的，或者有一个片语重复3次，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到在第6节、在第12节跟第14节里面，他的关键词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有没有？你看第六节， 保罗这里说什么呢？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我待会解释一下。这里他说什么？保罗说第六节，他说呢，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十二节说什么呢？第十二节你看见他讲到说什么？叫他的荣耀当中隔了一大段，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耶稣有盼望的人，我们读的小声一点，大声一点呢读，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还是一句话，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第十四节怎么说呢？他前面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啊。底下说什么？大家一起大声读，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保罗讲话是非常清楚，非常有条理。如果你仔细读，你相信保罗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楚的人。当然他写信不能说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二段，这是第三段，他就用三句话把它隔开，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你再照这样分的话，你就知道前面第三节到第六节是对着父神所发出来的感恩和赞美，第二段从第七节到十二节是对着爱子所发出来的赞美和感谢，第三段从十三节到十四节是对于圣灵工作的一个积极的盼望，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圣灵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最后，神的子民被赎。这个被赎的感，这个被赎的题目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更详细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的非常详细的。在这里保罗很清楚的用结构的方式表明一个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信仰的真理，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把父子圣灵同样放在感谢之列，同样放在祷告的对象之列，同样放在感恩之列，同样放在他一切信心的扎根上面。所以这里从他的结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说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父子圣灵，并且对他们的赞美和敬拜和感谢。现在我们就仔细来看看到底保罗怎么说的。当保罗提到这位父神的时候，怎么样向着父神来颂赞呢？他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颂赞向着父神而去，颂赞向着那位创造天地那位耶稣基督的父，向着他而去。在这段颂赞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应当向神发出赞美。其实我们在每次接触的时候，我们提到祝福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类似的感觉。保罗也把三位一体放在那里说什么？我们最后接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话讲完了可以散会了，可以吃饭了，是吧？是什么？我们什么愿主耶稣基督什么救恩，什么父神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最后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最后一章讲到的，就是在早期教会里面就有的三位一体的这个格式，也成了 benediction 祝福的一个重要的根据。所以在这里一看，他向着父神而去的祷告是什么呢？他向神父神感恩。他提到他这里怎么说的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曾字呢，是因为时态的翻译，一种过去完成式，中文把它翻作曾字，应该用更口语化翻得更好，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曾跟已经想着不同在哪里呢？因为曾可能是一次的事情，但是已经是经常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而且持续在发生。这里的翻译就不同了。当我们想到曾赐给我们天上福气的时候，已经赐过，现在有没有呢？不免要起个疑问。但是保罗不是意思，保罗他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已经两个字不仅说到过去的工作，也包含现在继续一直要完成的工作，已经赐下来，一直不断的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他提到一件事情，什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福气。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个在基督耶稣里是不重要的片语，保罗非常重要的思想叫做在基督里。有人写过专门的书在基督里，保罗最喜欢用的个人名词叫做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不提自己的名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提到自己。 不仅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两面的在。而且保罗提到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他不是光说了自己，每一个圣徒都是在基督耶稣里。但是他特别喜欢用在基督耶稣里讲到这个自己的问题，不提名不具名，但说到在基督里的人。那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懂得什么叫在基督里啊。当然我们可以就这个题目专门讲保罗的神学，以弗所的里面提到很多很多在基督里这个观念，很多很多这样的字眼啊，这里是第一次提起来，讲到神已经在基督里赐下我们各样的福分。弟兄姊妹，你的钱在哪里啊？在银行里。在哪里？不在你身上。在不在你身上？不在。在哪里？在银行里。我这话你明白吧？今天你要用钱怎么办？写张支票，用个 credit card 啊。如果你 credit card 里面很少的话，哎，一去给碰回来，因为为什么？你钱没付清楚，他不敢说你一定能付钱，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丰富是用不尽的丰富，你的 credit card 没有 limit， 明白吗？你多高兴，如果你的信用卡没有 limit 多好，随便你花，是吧？但是我跟你讲，没有一样恩典是叫你浪费的，每一样恩典都是有用处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一句大话，你不要因为中文的翻译限制它的意思。感谢神，为什么？应当把颂赞归给父神，为什么？因为他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一切的福气。 Hunter， 弟兄姊妹，你明白保罗的意思吗？一切的祝福都不在任何事物以外，都在基督里。因为有了基督，你有了一切。当你得到基督，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没一样不是你的。不是说你需要钱去银行拿就是这样的，当然银行钱还是你赚来的，是吧？或者你父母遗产给你的，只有两种来源，不然就偷来抢来的都不行，是吧？合法得来的，一个是你的父母给你遗产，一个是你自己工作赚钱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赚来的钱，都是遗产给我们的，父母亲的遗产，基督耶稣的产业给了我们。底下我们要讲为什么叫产业。产业是父母给的，是你的先祖给的，但是你需要经营，至少你要放在银行里面，不然叫什么坐吃山空，懂我的意思吗？当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的时候，领受了产业，待会我们讲圣灵是我们得基业凭据，产业一定要经营，不然就任它荒芜，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一切都是父母亲给你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打工赚来的。这个是基督耶稣的丰富，神已经把一切的丰富给了我们。怎么给法？放在基督耶稣里。当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产业的时候，你要去经营，要去得着，但是基督耶稣的产业是用不完的。想一想，是不是要感谢神？保罗说应当把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些福气是属灵的，旧约时候福气有很多，生养儿女也是一个祝福啊，儿女长大了是个祝福，长的时候不一定祝福啊。对，我对着那些在挣扎痛苦中间养育儿女的，这个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十二三岁的时候，怎么搞得性情大变啊？希望他到十七八岁恢复正常，是不是这样啊？你们还不明白，我的孙子都已经十一二岁了，看得很乖啊。现在十一岁到十二岁，我跟我太太说，明年回来看我们说，不知道会不会不一样的人呢？到了十二岁。我的女儿跟我讨论，他们已经到了 preteen 的阶段了。当然，他们在我家里很乖，可是，在父母面前总是儿女。儿女的确是祝福，但是旧约里面说的祝福，新约里面不一定，因为这里讲属灵的祝福，有属灵的祝福，旧约有，可是很多祝福在旧约里面是物质的。今天我们说的祝福，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神儿女所领受的产业和祝福，当然可能像成功神学所说的，神祝福你，使你生意亨通啊，财源广进，可能的，并非不可能。如果那是你仅仅要的祝福，神可能就这样祝福你，你只要地上祝福，神给你。但是更好的祝福是在天上，没有人拿去的。耶稣说的，在天上也没有虫子来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也不会锈坏，是什么？ 属灵的产业。在基督耶稣里，神已经把各样属灵产业都给了你，你信不信？ Do you believe? 还是言者怎么准准，听者渺渺啊？反正他的传道人一定这样讲，是不是这样子？你真正相信属灵产业已经给了你吗？在基督里给了你吗？很多人没有表情啊，不敢说，一怕说就要去做传道人，不是的，是给你用的。好花好使，赶快去告诉别人，那是传道人。如果自己都没有用过，不知道好花好使，你去告诉别人，别人不相信啊。看你属灵这么贫穷，你怎么做传道人呢？不是的。当然，传道人出于神的呼召，所以你不要怕。我先问你，你相不相信在基督耶稣里？你告诉我，你不相信，你不会去用了，对不对？我们是中国人，都很吝啬，以后钱银行里钱都是留给子女，自己不用的，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是什么大傻瓜，对不对？自己不用的，我请问你，属灵产业你要不要？天上各样福气你要还是不要？不要我就不讲了。要不要？啊，至少有一些人要，好好好，可以继续讲下去是吧？我告诉你，在基督耶稣产力最大的是什么？正如这里说，正如 Castles， 正如不是说好比。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中国人的语法跟希腊文不一样的，希腊文说正如就是正如，不是好比。中国人读的正如以为好比，不是的。正如不是好比，什么属灵的福气？正如什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一句很长的话哈，你也晓得保罗这段话了不起啊，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一句话。从文法上来讲，一句话叫做轮中套轮啊，话中套话。保罗有这个本事，我们没有这个本事，讲讲话就断气了。保罗不会的，一讲跟你讲个不停。为什么？他里面东西太多了。他说，正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弟兄姊妹们，叫你脑子爆炸，什么叫创立世界以前？保罗怎么了解？他也不是物理学家，在大爆炸之前有一样东西。我跟你讲，没有人像保罗这样说话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们。你晓得，我们推到时间的至极，不过创立世界，对吗？我们推到时间是最起初，在我们个人有限里面，只能推到我们出生为止。很多人说：“哎呀，我三岁以前事情根本不记得。”我们即便能推到我们出生的那一刹那，不能往回推。好了，今天我们长大一点了，有一点知识了。可以推推推推到什么？推历史，中国人几千年历史，西方也有好几千年历史，圣经这么古老的书至少四千年，上下古今可能还不止一些。我们能推过去时间，推到哪里为止？到了创造，到此为止，再推不上去了。你能推吗？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不能推清楚。我记得有一次徐华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喜欢做戏，他说我演讲一讲，一面讲一面演呢、啊。他就说那一年在荷兰几个物理学家在一起商量，在大爆炸以前有什么？那几个物理学家他当初举了名字，杜方布头一个说 absolutely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在创造以前什么都没有，在大爆炸以前什么都没有。那几个人点点头想想 absolutely nothing。都没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人的极限能够推到创造已经不错了，创造以前是什么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保罗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弟兄姊妹们，拣选这两个字不是随便说的，拣选一定有拣选的人，拣选者，拣选一定有被拣选的人。你到水果店，你到 supermarket 去买水果，能不拣选吗？还是看见菜都挑在篮子里面？我跟你讲，如果你到三等的店，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更要拣选。因为什么？好的跟烂的放在一起。你到第一等的店，人家帮你拣选过了，所以你摘的都是好的。我跟你讲，选西瓜的秘诀是什么？你尝了第一个甜的，那批西瓜都是甜的，你不用刻刻看。但如果根本来的就不甜的，你选怎么样都没有用，对不对？弟兄姊妹，拣选不是小事，拣选是大事，神拣选。拣选一定有拣选者跟被拣选者，你我是被拣选的， 不得了，今天我们是买回家的菜，被买回去的水果要品尝的。为什么神拣选我们？为什么神拣选我们？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不能回答，而且很多人的回答从我自己的角度讲的。这里告诉你为什么拣选，为什么拣选？因为他说照着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谁喜欢？我们买水果为什么喜欢？我爱吃这个水果。我的女儿回来一看就生气了，不是生气了，就无动于衷了。为什么？我选的水果是她不能吃的。为什么？一吃就过敏，西瓜也不能吃，坎特罗布也不能吃，好多水果不能吃。我说有一样东西给你的，桃子你可以吃。她说对对对对。为什么你拣选？因为你要吃，对不对？你喜欢，是不是？没有一个说我拣起来不爱吃的，我干嘛拣选回来？我在店里放着就好，不要花我钱，对不对？有多少人不吃榴莲？你不吃榴莲，你一定不会拣选，对不对？看着走得远远的，是不是？我看见榴莲一定捡回来，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啊，讲的今天讲水果课啊，大家尝水果。弟兄姊妹，为什么你因为喜悦你才拣选？神为什么喜悦？神为什么拣选？神喜悦，需不需要道理？有道理，需不需要有道理？没有道理，不需要有道理。神有他自己主权，他喜欢就是喜欢，照他意志所喜悦的拣选我们。但是拣选有个目的，什么目的？你看，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又一个在他的面前，这里我们有写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跟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两回事。如果没有在他面前几个字，你可能会觉得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我的责任。不是，我们自己不能叫自己圣洁，只有神能够把我们分别为圣，而且在他面前。我们这些人并非圣洁，不要说并非圣贤了，根本贤都提不到，根本不圣。因为我们本来生长在犯罪的环境里面，第二章以弗所第二章讲的，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神叫我们活过来，全是神做的。但是当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了，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积极的、荣耀的、永远的目的是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旧约的时候，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可以靠人的方法做得到。为什么？你靠着献祭。其实献祭说到一件事情，靠自己不行，但是你还能去献祭。当祭司说你圣洁了，你洁净了，你就洁净了，你照着规矩献上礼物，祭司说可以了，神已悦纳你了，你回家高兴得很，因为你被悦纳了。你以为是你自己努力，其实不是，是那个祭牲给你带来的。旧约里面说，凡物若不借着血就不能洁净。你忘记了，你说我是献祭的人，所以我洁净了。不错，献祭人洁净。怎么洁净？你有没有死？你没有死，为你死的是那个羔羊，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保证我们的圣洁。我用保证两个字，不是我能圣洁，是他能叫我们保证圣洁。为什么？他的血已经被献上，耶稣基督已经被悦纳，父神已经悦纳耶稣基督，悦纳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一句大话，我们蒙拣选的目的是什么？神喜悦，但是不是没有目的，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看到无有瑕疵这几个字，你就要发抖，因为没有人没有瑕疵。但是耶稣基督能叫你在他的面前，或者说在他的里面无有瑕疵。为什么？因为父神看我们是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这是世人不能明白的，基督徒也不明白。神看我们绝对不是看你比别人可爱，没有的。你说我王某人啊，王某人今天在这里，你说我周某人，周某人在这里，你说李某人，李某人在这里，比别人可爱吗？有这样事吗？你就要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啊。什么叫贴金啊？跟偶像才要贴金，你晓得吗？神从来不让你镀金，你不可能比别人更可爱，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看你是他儿子一样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仅仅地位上的问题，是我们生命的经历。 什么叫圣洁？圣洁是分别出来，跟世人的价值观不同，跟世人的道德观不同，跟世人的婚姻观不同，跟世人的金钱观不同，跟世人的政治观不同，跟世人的文化观不同，跟世人的商业观不同，都不同。这个叫做圣洁，因为跟世人不一样，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什么叫圣洁？圣洁本来的意思就是 separation， 就是分开。什么分开？跟世俗分开。什么叫世俗？世俗有他的道德观、价值观，刚才我们讲了。基督徒就不一样，怎么知道？你自己可以明白，你的价值系统一昼夜之间开始有了变化。我不说一天变化完全哈，一昼夜之间开始有变化，慢慢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到后来，你就是从前我是这样，现在怎么这个样子？很多的基督徒说，从前我赚钱是为了自己，现在我不是说，我发现我不再赚钱，我知道神不是要赚钱为给我用。我要用在对的地方，我的钱不能随便花，要花在别的地方，用的地对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吗？基督徒是最小气的，出去给 tips 给最少的。告诉你，应该给大方一点。那些人真是很可怜，靠着一些些微薄的小费来维持生活，你比他好多了。有时候说起来很惭愧啊，我们神学院给奖学金，为什么？第三世纪的学生常常支付不了。从前中国来的学生我们给全奖，现在中国比较有钱的，他们还希望拿全奖。我说可耻啊，你能给你不给，你还比别人说他们拿全奖，为什么我不拿全奖？我跟你讲什么叫 need base 啊，这里美国学校很多学校，美国的大学生 need base， 按照有需要就给你奖学金。我生老大的时候，老大读书是 need base，到老二还是 need base， 不过他有些 merit base， 到老三 need base， 因为钱多了一点没有拿到奖学金。怪谁呀？弟兄姊妹，你怪谁？你怪谁？要不然你说你怪谁？你还是拿不到全额奖学金，不是因为他功课不好，是因为你没有需要。你怪谁？你怪你赚钱太多是不是？那你少做一点好了吗？又不肯。那我们呢，做假，把账都留起来， need base， 请你给我奖学金，等到奖学金一给了，钱都出来了。弟兄姊妹，基督徒能不能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吗？你不忘记主的话，施比受更有福，你忘记了吗？神说你要 need base， 好，我就给你 need base， 样样都把你拿走，好不好？让社会福利养你，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脑筋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是颠倒的，想到我有钱总有好处，神已经给你这么丰富，为什么你一毛不拔呢？这有问题啊，对不对？我说一昼夜之间开始改变，到现在还在改变，没改完就是了。所以我们增长在金钱上面，我们的增长很大很大。感谢主，今天来教会看呢，他们告诉我这个弟兄姊妹们很好，就很肯奉献。我看看是不错，又是一个礼拜奉献超过10000块钱。感谢主，神会祝福，不是给你更多的钱祝福，天上所灵的祝福。为什么？你的价值观改了，这个叫做祝福。他说什么？使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知道金钱的用处，把它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今天你所奉献钱变成主的钱，这个叫价值观的改变。所以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保罗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奉献的乐意的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悦纳？因为你先把自己分别出来了，成圣在先，奉献在后。弟兄姊妹们，蒙拣选不是一件小事。底下说什么？在他的爱子里面，在他的爱里面得到儿子的名分。中文这里翻译不大好，中文怎么说的？他说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句话翻得不太好，如果你看原文，不是又因爱我们，是在他的爱里面 in agapeo， 用的是同样在基督里耶稣一样的意思。我跟你讲一件奇妙的事情，约翰福音15章这样讲的。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呢？住在我的里面什么意思啊？ 你去仔细看，住在我的话里面，住在我的爱里面，就是住在我的里面，三个不能分的。这里说，因为在他爱里面的缘故，使我们蒙拣选得他儿子名分，不是因为爱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中文翻作在因为他的爱没有错，但是不够清楚明白表达的意思。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蒙了拣选。神本身是爱，因为他的爱的缘故，在爱里面他做了这样事情，拣选我们，什么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通过耶稣，这个借着叫通过耶稣基督得着儿子名分。我想你们明白真理是什么？怎么会做儿子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先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通过他的缘故，第一啊，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拣选，在他的儿子里面，在他的爱里面得着儿子的名分。名分干什么的？没有名分行吗？叫做不明不白。没有名分很痛苦。最简单的名分，你如果是这里的公民就好办，如果不是这里的公民，就不能到，不能随便做事，很辛苦。很多非法移民为了打工啊，当然非法移民在加州是个大事，而且很多人有他的政治见解。这里最近又说什么，从前美国第十四条这个修改，这个人权保障，说生在美国人就是美国公民，因为这是美国人少，需要有更多公民。现在不得了，8%的人生下来的都是非法移民，包括我认识一些人啊，已经怀孕了，想尽办法到美国来混混混混，到后来啊，在这里生产。这里还有什么坐月子中心啊？有没有保障多得很，帮助你坐月子？为什么？为了儿子生在美国，女儿生在美国，怎么样可以得的名分？我是美国公民，将来长大了可以得美国公民。虽然我没有移民条件，我的儿子是美国人，哎，我不是美国人，我做美国人的爸爸，不错吧？名分，什么叫名分？当然这样讲太敏感了哈，非法移民，我们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弟兄姊妹是非法移民，对不起哈，如果我讲话得罪你，千千万请包涵。我们来说都不是美国人，为什么留在这里啊？美国有很多好处给我呀，是我为我自己的利益留的。弟兄姊妹，这里讲的得儿子名分是件大的事情。从前只有以色列人称作神的儿子，我的儿子，我从埃及造出我的长子来，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人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子，不是一件小事，而且真正是儿子。为什么？得的产业当然是儿子的事情，借着基督，通过耶稣基督得的儿子的名分了，已经得着了。然后怎么样呢？这里提到预定，底下说什么？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才知道说保罗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拣选的地位，对于蒙拣选的对象，他说我们应当把颂赞归给神。为什么？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的中文翻译，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读了很多遍，我再去看原文，看来看去不该这样翻译，是什么？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称赞不是恩典，是他的荣耀。为什么中文翻作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呢？因为我们懂得什么叫恩典，胜过懂得什么叫荣耀。对于我们来讲，荣耀是一件抽象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恩典是一件具体的事情，所以我们宁可说荣耀的恩典，不会说恩典的荣耀。希伯来人不是这样想，因为希伯来人有他的文化。荣耀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哈巴的这个字，同样的字用在肝脏上面，肝脏哈巴的，同样字根，哈巴跟哈巴都是有分量的意思。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有分量。啊，所以各位，如果你体重过重，不要难过，你比较有荣耀。 啊，像我今天我女儿回来，爸爸你瘦了，我的荣耀减少一点。我跟你开玩笑的，什么叫荣耀？荣耀是分量，不是体重。一个人有分量叫做有荣耀。君子不重则不威，底下说什么？主忠信，对不对？无有不如己者。中国人懂得主忠信，底下说什么？不重则不威。你没有分量，轻飘飘的，人家不会尊重你。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的品格啊！如果你不尊重自己，你没有荣耀。你到处出去跟人比，比来比去，你没有分量，越比就越没有分量。一个不比的人最好。从现实里面来讲，他不比，没有人知道他是深浅。另外一方面，不比是根本一种态度上的真正赞助。我的自尊心，我的地位，我的价值不需要跟别人比，神已经爱我，为什么要跟你比？那中国人最喜欢比，你晓得吗？人性的弱点就是喜欢比，比什么都可以比，样样可以比。我跟你讲，比到后来连叫花子都可以比，比谁的炒饭脖子比较漂亮。我只讲一句真的话，我们从前看这个武侠小说，什么丐帮什么九代弟子，那个袋子是他的荣耀，你晓得吗？要比的，你晓得吗？今天说七代子弟弟子看见九代弟子，赶快乖乖的鞠躬敬礼，师祖辈。黄蓉打狗帮一拿变帮主，什么袋子都不用挂，那个叫做荣耀。当你需要把你东西亮出来的时候，那已经不亮了。你要把你的名分地位亮出来说，已经不亮了。名片后面印了一大堆的名字，已经不值钱了。真正的分量在人的心中看你的重量。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叫荣耀得的称赞，神的荣耀是应当称赞的。神有多重啊？神有多大呀？神有多伟大呀？人的言辞说不出来，说不完，说不尽，说不清楚。神本身就是荣耀，是荣耀的本体。他说神是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荣耀本体所发的光辉，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多荣耀，荣耀到一个地步，你我不能鄙视。摩西不能看神的荣耀，所以神把他遮起来。他跟神会面，神对他说话，他面皮发光。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面形象变了，全身光明，他的衣服地上漂布的人没有一个漂布能那样白亮。神是这样，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在这里已经想要把荣耀告诉你，但除非你能够真正认识神，不然你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说，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神的荣耀永远没有称赞够，世人把所有的赞词都给他，都不能说明他的荣耀。所以第一段保罗讲荣耀归给父，第二段荣耀归给子，他用了一个子，一个字叫做爱子，中文翻作爱子，在原文里面它叫 beloved， 同样这个字爱出来的 agape meno， 这个是用一个名词讲的被爱的人的身份。神所爱的叫做被爱者，叫做爱子。他说什么？使我们借着他得儿子名分，是他荣耀得的称赞。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前面说叫他恩典的荣耀得的称赞，这里讲的恩典说这个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面，在他所爱着的里面。所以第二段我们看向基督的颂赞是什么？因为在被爱者里面所赐的恩典，神借着他的爱，借着他的爱子，在他的里面把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藏在被爱者，被神所爱者的里面。今天我讲的信息也比较花脑筋，我看你们在听，不晓得听懂没有，但至少在听，感谢神。不是很容易明白保罗的意思。保罗说什么呢？这个恩典呢，不仅是在爱子里面，是神用怎么样 他说这个恩典使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因为恩典的缘故，我们过犯得以赦免。恩典是什么？宝血给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白白得的恩典，叫我们过犯得以赦免。今天在所有一切人的文化中间，最难的一件事情，不能解决的，人的罪疚感 guilt， 很多的问题从罪疚感来的。各种宗教都提到我们的罪，也提到我们罪疚感，但是解决罪疚感的方法不同。罪跟罪疚感两种不一样，不一样。罪疚感叫我们永远被压迫，不能抬头；罪疚的感觉叫我们不能喜乐；罪疚的感觉叫我们亏欠；罪疚的感觉觉得我们是下一等、次一等的公民、次一等的人，不如别人。罪疚，能不能不管罪疚？不行。罪疚感不由自主，不由分说，你不想管也不行，因为人有良心。昨天我还看那个报纸很有意思，一个人去抢超级市场，抢完有二十分钟他自己来投案，为什么？不安。他已经下了这么大的赌注跟胆量去抢劫超市，抢完以后又不安，为什么？罪疚感在里面发动，我做错事情了，我可以，然后罪疚感开始说话，他就投降，他说我做错事了，到警察局乖乖自首，二十分钟就回来了。基督徒如果有强烈罪疚感，你放心，你不用监视他，他一定好好跟你做人。问题是我们常常把罪疚感摆在一边，一次两次松懈放松以后，罪疚感麻木，良心麻木，但是总会追上你。保罗说大卫说什么？罪追上了我，罪疚追上了我，因为我即使愿意忽略他，还是回头，他会回来找你。这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对该隐所说的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但是你若行得不好，罪在门口等着你，伏伏在门口等着你，罪永远会追上你。所以不要太难过，有些人得罪你，你应当赦免他，你即使赦免他，神不会忘记他的罪，你放心好了。你赦免他不表示神忘记他的罪，我们赦免对我们大有好处，因为我们心里不再担重担。常常我们不能赦免，结果啊，把这个得罪我的人锁在我的心房里面。为什么把他锁在心房里面呢？不肯忘记他。有两种人不肯忘记的，一种是爱你的人，你爱的人；一种是恨你的人，你也不肯忘记。但你知道吗？如果是你爱的人，你把他放在监牢里面，你跟一起坐监还有意思，对不对？如果一个你恨的人或者恨你的人跟你一起坐监，你高兴吗？我们却常常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翻翻旧账，哪些人得罪我，再把他锁在心里面，永远不忘记。这是我们做的傻事啊！不仅别人的罪疚，不仅我自己罪疚感，要把别人罪疚感算在他的头上，永远不忘记他。我再跟你说，你放心吧，你赦免了他，他的罪在神的面前，他如果没有处理，还是神会纪念他的罪，你不用担心的。你会忘记，最好忘记，神不忘记，神会追上他，良心会追上他。但是问题在这里，怎么处理罪的问题？只有基督教告诉你，只有福音告诉你，在他的宝血里面，因他的宝血得蒙赎罪，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完全得的赦免，没有任何的记录留下。为什么很多人肯花大钱去上 Surface School 啊？因为你可以不必留记录，不必留记录有很多好处，你的保险费不会增加，是不是？是不是啊？请问你留记录重要还是保险费重要？保险费重要，是吧？所以留记录变成次要问题，虽然你必须解决。这里我告诉你，记录更重要。在神的面前没有记录，你我是蒙宝血洁净，完全洁净的人，没有记录，在神那里没有留底案。这是恩典大的程度。有一件事情，也许是我的记性不好，我比较有祝福， 比较不受苦。为什么？别人得罪我，我都忘记了，下次见到他一如往昔，完全自然，没有一点觉得他得罪我。神的恩典，为什么？恩典叫你不必记住人家的罪，连你的罪神也要忘记。恩典大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何等有福，你知道吗？这个恩典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只有福音告诉你，恩典是完全的赦免，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还不止这样，他说什么？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什么智慧聪明从中都是赏给我们的，又是一个字，用之吧，诸般的智慧聪明，这个用字又是 in， 在他的智慧聪明里面丰富的恩典。神的智慧有多大？绝对超过你我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昧都，神的愚拙都比人的智慧强。在他的智慧聪明里面，神丰富的恩典借着儿子耶稣给了我们，因他的宝血，借着他的宝血，在他的爱子里面，这个恩典。弟兄姊妹，你要想想，不是一件偶发事件，是神早就计划好的，而且神照着他的计划完成了这样的事情。你我今天所得到的救恩是了不起的救恩的，神用各样的智慧聪明，在他的智慧聪明里面想出一个办法。我用想的字实在是把神低估了，神不需要像我这样苦苦想。今天我问题不能解决，去想，想的不够还去祷告，祷告求主把智慧给我，我想出一点办法来，还是很有限。神不是这样，在他一切的智慧聪明里面，神把他恩典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经过他的死，靠着他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罪，把恩典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这个恩典。你看保罗用多少话来形容这个恩典，而且叫我们得的恩典不是没有用意的，跟我们蒙拣选一样，不是没有用意的。蒙拣选目的是什么？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叫我们得恩典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长，照他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智慧的奥秘，叫我们他这旨意的奥秘，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今天早晨我一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我的孙女不小心起来看电视，看到不晓得哪一个台正在讲道，我听了大概，她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把电视转成 video， 她要玩那个 game 嘛，她不会转，就放在那，我就听了大概十分钟。他最后说 Grandpa 帮我换一换台好不好，所以我听了十分钟，讲什么？讲到神的旨意。如果你不留心神的旨意，你怎么知道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事？你怎么人生有方向目标？怎么可能？那当然这不是我讲的道了，我借他讲的道讲到这，他对我们这样讲啊。但是真的，神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恩典的原因是为什么？叫我们知道旨意的奥秘。这个旨意的奥秘是什么？不是很玄很玄的。今天很多人喜欢讲奥秘，把神的旨意不晓得长得怎么样怪物，不是的。保罗这里讲清楚明白什么呢？就是都知道他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着所安排的日子，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一。注意这里，在基督里，又是在基督里。我们得恩典的目的，神要叫我们知道他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一。同归于一，中文翻译是很勉强的翻译，叫做在一个的里面。所以底下才有讲到基督耶稣身体的问题，一个身体，同样是同归一，一个他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面，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照他预定的美意都变成一个，达到实现。换句话说，所有蒙恩的人都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是一个奥秘，一个目的是什么？ 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一。前面讲什么？第十四节。十二节，对不起。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首先在基督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这里加上形容词，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从蒙恩的人，从信主的人，从得到恩典的人先得到称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蒙受恩典的时候，在我们经过基督徒成圣的经历里面，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为什么？好叫我们称赞神。保罗讲得很清楚，叫我们这些人先去称赞神。世人还不晓得称赞神，世人对神是逃避，世人对于神是惧怕，世人对于神是无知，不会称赞神。你我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上次我讲三位，这个信望爱，有信心所以会有盼望，使我们这些人先称赞。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全的救恩，我们有没有称赞他？有没有像这样深刻的称赞他，并且说，神父神，我知道借着儿子，借着耶稣基督，我得到儿子名分，为了要叫我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明白他旨意的奥秘，叫我成为有盼望的人，叫我首先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是保罗的祷告。今天时间不多，我很快把两节圣经讲完，实在是应该再仔细说。第三段向着圣灵的感谢赞美，什么呢？这里说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基业是圣灵的事情。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保罗讲什么？还是一样，在他的里面。十三节呢，你们既听见，就是这里呢，不是也信了基督，而是在他的里面信了他。在他的里面怎么会信了呢？因为听见真理的道，或者说听见真理的话。圣灵的工作使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悟性，听懂了。当有人告诉你耶稣爱你的时候，你没有听懂，所以你没有得救。当有人告诉你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没有听懂，所以你没有得救，你没有信心。当有人告诉你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你，你还没有听懂，所以你没有信心。圣灵的工作使你能够听懂神的话。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难。今天我们传道的人可以尽量的传，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听不懂。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智慧不好，不是告诉你你学问不好，不是告诉你不懂中文、不懂英文、不懂希腊文，不是这个。圣灵没有做工。所以反过来说，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听完道觉得受了感动，说：“哎呀，周牧师你讲真好。”我说：“是你听得好，是圣灵的工作好，不是我。我有这么大本事叫你信耶稣？如果圣灵不感动你，不把你改变，你能信耶稣？”比我口才好，比我真理清楚讲得多的人多得很。当然圣灵也都做工，不是哪一个人讲的问题，是神的话本身，圣灵的翻译叫他听懂了。你听见阿扣，听见而且听进去，听懂，在他的里面你听见了神的话，所以使你有信心叫你能得救，这是圣灵的工作。保罗很清楚，保罗没有凭借自己的口才，没有凭借他的学问，虽然他两样都好。他说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最奇妙一件事情，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圣灵真的来了。 真的住在我的里面，我真的明白我的罪得的赦免，我真的明白我成了新造的人，我真的懂得基督在我的里面，我真正知道他呼召我，我不能做其他事。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人聪明不聪明，也不是人单纯不单纯，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信心放在你里面，因为他借着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你里面，叫你有信心，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要随便说，哦，某某人都有本事，都会讲道，不要随便这样说，因为圣灵做工。圣灵做工的结果，叫人听见了就明白。所以他说，你们在他的里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听见了圣灵的工作，在他的里面有了信心，也信了基督，在他的里面有了信心，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圣灵这个印记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authenticated。 我们在学校里面各地来申请入学人很多，叫他把正式的成绩单拿来，自己拿来不算，要经过盖章，因为什么？成绩单自己可以改，盖上章，盖上印。成绩单还不算，毕业证书盖上印的，你说我是某某大学毕业的不算，为什么？需要有圣灵的印记。今天你我怎么做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我去水里面走了一趟，不是的，因为圣灵已经印上印，并且能够去水里走一趟去受浸，是因为已经印上印。人的受洗没有用，除非圣灵印上印。感谢神，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什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刚才说我们要讲基业，什么叫基业？在一开始我就讲过，基业是神的遗产，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遗产，但是遗产一定需要经营，不然就任他荒芜。什么叫圣灵印记？什么叫基业啊？基业跟你放在银行里钱不一样，钱都是会用光的，不算基业。但是钱你去做了投资变成基业，因为会给你带进生产。一块地本身没有用，种上东西，它变成你的产业，变成你有收成。现在人聪明了，种地不赚钱，盖房子赚钱。一样的道理，产业你经营有了收获，不仅还本，更增加它的价值。什么叫圣灵啊？圣灵在你的里面，如果你不去经营，你不顺着圣灵，你不顺服圣灵，刚才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刚才唱的这首诗歌，对不对？如果你不去经营，圣灵仍然是圣灵，你仍然是你，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当你经营的时候，你的经历，圣灵的经历变成你的经历，圣灵把经历给你，是你的了，这个叫做产业。父母亲给儿女，你以为给他产业，可能他浪荡家财，他不懂得经营。希腊人比较聪明，不让儿子接受遗产，直到他成人。加拉太书说的，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只等到他满足他父亲的要求，成人了，可以承受产业了。为什么？保证你承受产业，不会浪荡，不会挥霍，可以传下去。中国人讲的，西方人也是，一代富，二代守不住，到了第三代穷光蛋，都浪费光了。为什么？不懂得经营。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灵在你我的里面，需要我们好好经营，这是你的产业。如果你不经营，你没有产业。不要将来说有一天到天上，为什么我分的房子这么小啊？他们我们都了解说，约翰福音十四章是造房子，是吧？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接你们去。然后周英说 mention 各种 mention， 因为有些版本翻作 mention， 为什么？因为它是产业的观念。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所分到一所 condominium， 一个合成屋啊？是不是啊？有大有小，是不是啊？啊，我的已经造好了，等着我去，有这样事啊？ 你还没有死以前就没有造好，胃还在造。怎么造法？你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经历，你说话，你行事，你跟人的关系，你传福音，你帮助人，解决人的难处，你好好的读圣经，都是你的产业，是你的，别人拿不掉。直到你建筑那一刻，你的房子永远不会造好，至少里面 interior decoration 还在继续 improve， 还在继续改进，多好啊！你多活的一天，就有多一天的希望增加你的产业。为什么？这是你的基业，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的生命，这是你的经验。这个叫做圣灵的工作。我不是没有圣灵的经历，灵恩的经历，被圣灵打倒，说方言传，那些都不要紧。你有没有经营圣灵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面使你的产业丰富增加，有没有？每个人都要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圣灵的工作一直要持续到工作完成，只等到神之名，直到神之名等字没有的，直到神之名被赎，底下说什么？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姊妹们，一切都做成了，荣耀归给神，不是你我。为什么？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工作，父神的拣选，爱子的舍己，圣灵的工作，都集中在神的荣耀上面，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如果你不懂得称赞神的荣耀，你没有荣耀。如果你不懂得称赞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没有荣耀，你自己没有荣耀。保罗讲得够清楚。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保罗代祷中间前面一部分，把颂赞归给神。今天我们的祷告几句话就交代了，保罗的思想非常深刻。我们还没开始讲保罗怎么会以弗所人代祷，更了不起，把整个神的旨意祷告在神儿女心中，叫他完成。但是光是这几节圣经，我们看见，我们集中讲前面十二节圣经，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圣经。至少我们看见保罗对三位一体真神的认识，而且保罗的代祷不是苦苦哀求，是一种颂赞。巴不得我们的祷告聚会有一半时间是在颂赞神，剩下一半时间是为着神的儿女代求。如果你不懂得颂赞，你对神的认识仍然很少。你对神越能够颂赞，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你的祷告越有力量。在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对神的认识，同时在他的代祷前面一半对神的颂赞中间，叫我们看见神在他的圣徒里面，在基督里面蒙拣选的圣徒，神对他的旨意，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在神是奥秘。今天我们明白神要在他的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我们祷告。主，感谢你，圣灵的工作要把真理放在神儿女的心中。不仅我们听信福音的时候是这样，在我们属灵长进的过程中间，圣灵仍然要做工作，坐在我们心的深处，开我们的智慧，开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明白他旨意的奥秘，使我们可以达到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要求和盼望。主啊，你既然托付保罗写这样伟大的一卷书信，以弗所书传给后世，我们就相信在每一个时代中间，你总要借着这卷书开启许多人的悟性，使他们知道我们蒙的拣选有何等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基业有何等的浩大。主啊，因此我们感谢，我们称赞，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我们的父神得着称赞，愿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不断地学习称颂神，又因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不断称颂那位赐万物给我们，叫我们白白享受的神。我们把一切的敬拜赞美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